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便雅悯族为着他们自己里面的基比亚人犯了这个大恶，其实好好把罪犯交出来处理了，照着神的公义律法处理，整件事情就摆平了，对不对？那可以避免到神家底下这么可怕的事情，也避免到便雅悯族几乎被灭族的这个危机。但是就因为人的不服，因为人的包庇，人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了。那都是讲到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每一个角度都在讲这些事。那么众支派的反应，那我们读起来的时候，然后这个是可能有个人会有一些不同的领受跟看法。那么乍读之下都觉得他们处理的蛮好的，因为他们好几次众人如同一人，他们非常的同心。那么他们打完就回来祷告，打完就回来祷告，然后会为他们哀哭，然后会为他们想要解决的方法。那整个读过来，我们都觉得他们实在是很不错。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我们刚刚开始的读法，我就觉得读过去，觉得这11个支派至少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还觉得蛮不错的。但是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这里也从几个角度来思想一下整件事情，那让我们稍微去明白，就是虽然圣灵在这里好像用了一些很中性的话去写它，可是等一下我们就要讲到，而当圣灵写完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还是加上了一句结语。那我们是从这个结语当作一把钥匙，我们回头来看他们的故事。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众支派，刚才我说过了啊，这个天然人，就是我或是说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他有他好的一面，他也有他坏的一面。那我们常常对肉体，对这些这个情欲，对血气，我们的观念都是很坏很坏，但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说。圣经上就是所有不是从基督这个源头出来的，所有是从这个旧造源头出来的，在神的眼中都是肉体。那我们就发现这个属肉体的人或是一个属天然的人，他身上有一些特点。他第一个，他就非常容易受外在环境影响，而且他会很快的反应，非常本能的他就有反应。你就发现他们马上11个支派一看见这块肉，看见这个残忍的事情，马上义愤填膺了，马上就说我们需要 take action， 我们需要来处理他们。他们马上就召集了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派兵，一下子就召集了40万大军，就说我们要去打他们，立刻就准备要发兵征讨他们。弟兄姊妹，当然我自己在主面前读圣经，我就像我以前跟你们讲的，我每一次我都先读个几十遍，让自己里面先有的领受，我把我的笔记写完了，然后我开始也会去参考一些前辈们的著作，因为我希望平衡，不希望我错。那我看的时候，我决定不只看一本参考书，我一看就常常看二三十本的参考书。那我对这段的圣经，其实说老实话是非常难解释的一段圣经。那很多的人就非常中性的带过去，不做任何 comments。那达比弟兄在弟兄会这个解经的这个解经王子一样啊，他非常非常熟练圣经。那达比弟兄跟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那这两个都是解经上真是没话说的。那我听说这个George Whitefield， 那他是被神重用的一个器皿，他说他常常身上带的就是 Matthew Henry 的这一套解经书。他到哪里去读的时候，他说他都非常虔诚的在主的面前跪下来好好的读，因为他都是先列经文，然后把他的心得写出来。那么这两位属灵的这个神特别重用的解经的人，他们都认为以色列发兵的这件事情太仓促，没有经过好好的祷告。那跟我后来自己里面的祷告的感觉是一样，我就很感谢主，因为他们都说到这是一个人本能的反应，一个天然人就是这么自然的就有一个反应，觉得这是错事，我要起来处理。不是说错事不要处理，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能够光认为自己好的就去做，我们的源头必须是神，过程必须是靠着他，而目的也是为着他。 这是我说的啊 ，of him, by him, for him。所以你在这里发现说，他们非常急的就在这里反应的，马上就调兵队，马上就说我们要去打他们。那他们缺少去求问神。那等一下我们会仔细来看这些点。那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在他交通的里面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说啊，他说一个人如果是真正的那么属肉体啊，那么很自然的放纵，就是很明显的放纵的一个人，那么在神家里面他的难处还不是最大的。然后在神家难处最大的是那些天然人强的人。就是他外面看起来他有很热心啊，很有爱心，或者恩赐口才很好啊，或者他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方法啊办法，那一般人分辨不出他来。但是他那个真正的源头，只要不是出于神，他早晚给神家带来难处。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讲的，凡不是天父栽种的早晚要拔出来。他不仅仅会在这里给神家 eventually 带来难处，而且在神的眼中神不要，神早晚要把它拔掉。那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啊，任何一个聚会里面我们很不容易分辨的，因为我们常常从外面看啊，我们觉得这人这么有热心，你看这人这么有爱心，但是当一个人天然人很强的时候，那他最难折服他的点就在他的长处，就在他的强处。因为他觉得他非常有爱心，所以呢，他就对别人所有没有爱心的事情他不能容忍，他批评，他论断啊，他挑剔，他要求。但是实际上这个爱到底是不是真正是圣灵，是基督的生命，还是他天然的长处？像有的人很有正义感啊，就像以色列现在十一个支派，他们突然变得很有正义感，但是这个正义感正义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那如果说那个妾没有死就被他的丈夫解释的话，那这个残忍的事情是这个利未人本身也要负的，对不对？那另外就是当他们在这里要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因为太凭着自己的本能在那里反应，他们缺乏在主的面前祷告，求神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该怎么样智慧的来处理。不是说罪恶不要对付，而是要怎么对付。像我身上长了一个瘤，那我儿子小的时候就说他巴不得用刀帮我割掉啊，那他用他爱心很好，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就拿个菜刀就帮我割掉，对不对？你要有方法的。那么他们很可以先去基比亚去找他们的长老，大家一起交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他们不需要一下子就大张旗鼓的把所有的兵都准备好了，已经围到你的底下，你交出来，不交出来我就打你们。马上就弄在一种仇恨对立，一种非常紧张的局面里面。就说很多的事情不见得一定是这就是唯一的 solution， 对不对？所以他们真的就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天然人本能的反应，非常强势的就反应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所有侍奉主的人，我们都要小心，因为我们认为我对，我就是对，但是在神的眼中，神不是看这个，神永远在乎我们的源头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神发起的这件事。所以底下我们就看见这个发生的事情啊，就是他们聚集好了以后要出去打仗。那么第一次出去打失败了啊，那么第二次出去打又失败了，第一次死了22000人，第二次死了18000人，他们都回来痛哭。那么我就想请问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明明他们问过神，为什么有这两次的失败？你们读经有没有这样子的困题？他们聚集了，他们问神说，谁啊神啊，谁先上去？神说犹大先上去。第二次又问说，神到底我们可不可以上去？神说可以上去。两次都大败。Why？ 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常常是我们信心的考验？为什么？为什么好像是一件对的事情？为什么甚至好像看起来是神许可的事情，结果我们却遭遇挫折？你们有没有人有什么体会？不要客气啊，会台词是要说。我们在这里提三个点，这三个点正好就是我在罗马书11章结束的时候常讲的，要能够将荣耀归给神，要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那么清楚知道我这件事情能够合神的心意， 那三个原则啊 ，of him, by him, for him， 必须是出于神，必须是借着神，必须是为着神。这三观，不管你的顺序是什么，这三个点如果我们都通过的话，我们可以放心的知道这件事情荣耀可以归给神。我们看见神怎么对付他们。第一件事情，对于 of him 的事情，我刚才说过了，是不是该出兵征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发现他们第一次去求问神的时候，他们问神什么？谁先上去打？他们根本没有问神说，主，我们可不可以去打？就等于已经定义了，我就是要打，我现在只是问谁先上去打。弟兄姊妹，这就跟你今天这个跟你自己的团契讲说，哎，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出去玩一玩太累了啊，我们到底去 Lake Tahoe 好呢，还是去 Yosemite？ 你已经定义要去了，你根本不管说礼拜天不在教会聚会，而且带着整个团契离开教会出去郊游，到底是对还是错，你根本不管这件事情，你只是问弟兄姊妹，我们去 Yosemite 好，还是去 Lake Tahoe 好？这就很像他们第一次的，我打是打定了，那神你说谁先上去？所以神容许他们去犯错，所以借着第一次的失败，神纠正了他们这一个问题，就是 of him 的问题。你没有来问我，你就要去打，你就在这里决定谁要去打。所以第二次你发现他们来问的时候，他们死了22000个人回来啊，回来以后他们就回来就问了，就问神说，神啊，我们去再去跟我们的弟兄便雅悯打仗可不可以？那这次问完以后出去一打又失败了。我们发现神在这里帮助他们认识第二件事情，就是 by him 的问题。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来在乎耶和华。以色列11个支派40万大军，便雅悯支派整个加起来26700个人。你任何人都想说 这场仗是非赢不可的。来，弟兄姊妹，神让这里双方都要学功课。第一个，11个支派你们要学习，你们不要以为你打赢他们是因为你们人多。我耶和华不祝福你们，我不印证这件事，你不可能打赢。这是从11个支派这里学习的啊！不要以为大欺小，寡不敌众是得胜的原因。那弟兄姊妹，那便雅悯那个支派呢？他们头两次都打赢了，表示他们有能力可以打赢。但是至终他们失败了，神就是要让他们看见这件事情，我不祝福你，错就是错。虽然你们有能力打赢仗，不会因为你们不能打赢，不是因为你们人少，你们的确可以打赢。神就让他们赢了两次，但是至终神让他们全然大败，让他们知道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也是我们刚才前面已经练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神的旨意要叫我们成为圣洁，错就是错。所以神罪恶一定要除掉的。那么第三个呢 ？For him， 就是连续经过两次的失败，对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有意向、有使命感，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当我们在做一件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一路上会有代价，会有困难，会有失败，会有挫折。很多人在一碰到挫折就停下来，表明他的意向、他的使命不够，他的意向不够真实，他的使命感不够真实，所以碰到挫折、碰到难处他就停下来。可是如果我们里面的意向跟使命真是这么清楚，是为着神，为着神家的荣耀，为着神家的见证，弟兄姊妹，任何的代价，连我殉道我都要拼的。这是很不容易的考验啊。我们现在撇开这个故事不讲，从教会的历史，从我们神儿女们的经验来说，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明明是出于神的，也是为了神家的好处，可是当我们在往前去的时候，那一路上碰到征战，碰到困难。我想所有服侍主的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啊。不管你现在手上服侍啊，是招待主也好，是秉杯服侍主也好，是带师，是讲台的，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很有使命感啊。像 website， 我们要像那个 outreach， 我们都发现它有很深深的使命感。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关怀，我们都知道它太重要了。 而当我们在这里推行的时候，你就发现一路上都是难处。我们以为我们这样跟弟兄姊妹交通说要彼此相爱，要大家一起起来关怀，结果发现愿意关怀的人这么少，大家不关怀就是不关怀。我们觉得祷告会这么重要，报告了这么久，祷告会就是小猫两三只，我们就会觉得主啊，怎么办？这都是一个使命感，不是，这都是一个考验。当我们真认为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困难，因为挫折，我们停下来？所以有时候神容许我们，神真的容许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早晨讲到的，继续讲那个祷告的那个得答应的条件，就是信心都经过试验。当然他们这是第三步，前面神先洁净他们的源头，神先在这里帮助他们认识，你们要得胜，不是因为 人的力量多，不是因为靠兵靠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你必须依靠我。所以我是想说，这是我自己读这段圣经里面，我在这里面寻求，我里面揣摩出来的三件事情啊。神一点一点的在这里医治，在这里校正他们。那么你就发现天然人的这个反应，第一个他反应非常的快，非常的直接，非常的就照着自己的方法，不会寻求，不会来求问神，直接就反应了。那么底下你接着呢，你发现他的反应不仅仅快，而且常常是反应过度、过头、没有节制。所以你发现他们在这里杀这个便雅悯人的时候，那其实照理说已经早就得胜了啊。但是48节，以色列人又转回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用火，又放火烧掉一切的城邑。那弟兄姊妹，照理说你已经惩罚了这些恶人，照理说这又不是迦南西族的那些神定命要除掉的人，这是自己的兄弟啊！你照理说神已经管教了，神已经做了，你就应该停下来的，对不对？那你会发现他们转回来去杀城里面的老弱妇孺，连妇人孩子通通都杀，一切的城通通烧掉，做过头。为什么？因为整件事情里面都不是在圣灵，都不是在神的带领跟管理底下，这叫做没有王，完全凭自己的看法去做，然后也不知道刹车，不知道节制。那我们的神审判他的儿女，管教他的儿女，决定不是这样，他是用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连带。神一手拆毁，神一手建造。何西阿书第六章说的，他不仅仅那个约伯记告诉我们，神不仅仅打伤我们，他也残过我们。神同时是一样做的。神一面用光光照我们，一面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他也医治我们。那不是像神百姓这种处理法，抓了就杀，杀赶尽杀绝，这不是对弟兄该有的态度。所以我说，整个神家见证的荒凉就在这里。那么最后呢？不仅仅他们的反应出于天然那么快速，不仅仅他们的反应不知道节制会过头，而且你发现他们的 solution 也仍然常常都是照着人的方法，他就想碰到困难碰到难处了就希望赶快解决。弟兄姊妹，神有时候叫我们服在神的手下的，例如说我们犯错了，我们得罪神了，例如说我们被神管教了，彼得告诉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不要用脚踢刺，不要用手挪去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错了，你要还是要回到主的面前，随时回来，然后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个结果，然后靠着主的恩典来解决或者来胜过这个结果。那你发现他们犯了这些错，马上就要用人的方法赶快把它解决，为了让自己良心过去，为了让自己的那个难过能够过去，他们马上不择手段的来解决问题。所以天然人就是行动快，他放弃也快，他反应激烈，他后悔也大，他一面放火，他一面救火，一面在那边闯祸，一面在那边想办法赶快补救，这就是一个天然人。所以你看到他们补救的方法啊，他们为了不使便雅悯人被灭族，他们第一个，他们去杀了基列亚比人，一切的男子、已嫁的妇女和孩子，把整个那个人只剩下400个庶女剩下来，就是杀，为了解决不择手段。真的就是用尽的方法。那你说他们，因为他们起了誓了，所以他们必须要遵守誓约。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责备，神特别在新约里面借着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就我们认为重要的，其实在神眼中还不是最重要的，神认为重要的我们反而忽略， 神说你们把萌宠给滤出来，却把骆驼给吞下去。什么话说呢？就是神认为重要的你们不在乎，神认为不重要的你们却这么在乎。那这个不重要的事情常常是因为背后跟我们的利害发生的关系，他们怕他们起的事万一违背誓约的话，我的家要遭受这个咒诅，或者遭受到损失，所以他宁可去杀别人。就怎么神怎么会容许我们这样子做这些事？那么到最后还差200个人，他们这些长老们就教他们弄一个特别的方法，不会违背誓约，因为我们起过誓不把女儿嫁给他们。那么现在就弄一个方法，就是当示罗女子出来跳舞的时候，准许这些剩下200个的定雅米人上去抢一个女的当太太。那这个不是你们答应把女儿嫁给他的，所以不会违背这个誓约。那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仔细再深一层去想的话，他们整个发兵是因为要处理在便雅悯中基比亚人做了一件强暴的事情，就是他们强暴那个女人，不是在他意愿的之下他们强暴了她。那么他们现在变成200个人都犯强暴的罪，没有一个女子是自愿嫁给这些人的，对不对？大家都希望我自己能够找一个如意郎君嘛，谁会想到我出来跳舞的时候，那男人平常你喜欢一个女人，人家不见得嫁给你，那根本不理你的。结果那一天是他们得到了 wild card， 你要谁你就去抓谁，你喜欢谁你那天你就可以自由的就去抢了。我想我们恐怕单身很多弟兄很希望有这样子的事啊。那那天他们这200个便雅悯人高兴得不得了，这么多女子出来跳舞，他喜欢谁他就去抓，抓的就是他的。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基比亚人因为一个人受了亏损，现在变成这么多的人死亡，而且变得这个罪一直在这里扩大，而到最后他们的死路选是用这种的方法来解决。那弟兄姊妹，这是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讲的了啊。所以呢，他们里面真正怕的其实不是神，他们是怕损失，怕因为誓言而带来的咒诅，这都是讲到人的那个自私自我中心的情形。所以整个四世纪啊这段的故事讲完呢，虽然好像以色列人终于解决了他们一切的难题，所以在21章24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他们把问题解决了，都回去了。照理说好像这个故事应该结束在这里，中文圣经也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句点，有没有看到？但是圣灵没有忘记，在这个大的句点好像在人以为故事已经结束了，以色列人以为他们问题已经解决，他们心安理得回去了，圣灵却仍然用那15个字，令人深省令人受警惕的15个字作为这一个故事的结束，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需要你来帮助我们。主，尤其在我们自己以为是在为你大发热心的时候，主，我们需要你更深的光来拯救我们。主，你不仅仅把我们从罪恶和情欲的败坏里面救出来，求你将我们从自以为是那任意妄为的罪里面救出来。正像大卫所祷告的，神啊，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主啊，当你保护我们叫我们不犯这罪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主啊，帮助你的教会，特别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看见多少神家的分裂伤害，常常人都不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动机错了，方法错了，但是实际上主啊，你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连我们的源头都是错的。帮助我们更谦卑地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尊主为大，让我们认你为我们的王，我们愿意凡事上让你居首位。主啊，来管制我们，不让我们任意妄为，不让我们凭着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让我们学习敬畏你，让我们学习来遵行你的法则，来顺从圣灵的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 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